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印度在国际的这个原油采购上面啊，都有哪些动作，然后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推动啊，有哪些因素在牵扯啊。
哇，听起来很有意思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印度怎么在这个中间平衡它的需求和它的外交。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印度的这个炼油商们啊，在持续的买俄罗斯的油？
这个就是因为印度的这个炼油企业，他们是非常明确的说不会停下购买俄罗斯原油的脚步的。而且政府也没有去干预说让他们不要买或者说调整。那现在就是11月份12月份的这个交易还是很活跃的啊，只是说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之前的那种历史峰值的成交量了。
看来印度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自由度的。
对，没错。而且印度是在季风季节之后，它的这个燃料的需求就迅速的反弹啊，所以它需要确保它的这个原油的供应是稳定的，然后价格是有竞争力的啊，所以它的这个原油的采购的需求就上去了，所以它也是为什么它要持续的去买俄罗斯的油。
美国对于印度买俄罗斯的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反对的啊，甚至一度说要给印度 50% 的惩罚性的关税啊，然后也有一些美国的高级官员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啊，比如说什么印度的企业在发战争财什么这种。
看来美国这个态度还是很激烈的嘛。
对，但是最近已经有一些缓和的迹象了啊，因为特朗普不是跟莫迪有通电话，然后在电话里面感谢了莫迪，说他对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支持啊，所以这个外界都解读为是美国对于印俄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的态度有所松动。再加上现在因为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能源设施的袭击啊，导致俄罗斯运到印度的石油也已经降到了两年来的最低点啊，大概是每天100万桶左右。所以这个也让美国的这种施压变得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必要了。
那印度的这些炼油商们，他们在采购原油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策略吗？
有啊，比如说这个信实工业集团啊，它就是跟俄罗斯签了长期协议的，所以它就会接下俄罗斯出口到印度的很大的一块份额。所以它的这个购买的量对于整个印度的这个进口的数据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哦，看来这个公司在印度的能源领域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公司叫纳亚拉能源公司，它之前是因为欧洲的制裁导致它运营上面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它现在也是通过一些本地化的策略又重新恢复了它的这个炼油的业务啊，它现在就是主要的核心的这个设施就是在加工乌拉尔原油，所以它也是从一个多国采购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变成了一个更加依赖于俄罗斯原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也是反映了成本和供应稳定性的一个双重的考量吧。
欧洲对于俄罗斯的能源的这些制裁的政策对于印度这边具体有什么冲击吗？
欧洲不是最近把这个原油的价格上限又调低了吗？调到了 47.6 美元，但是这个其实对印度的买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执行起来也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同时它也脱离了国际的这个油价的这个现实，因为现在布伦特原油已经涨到了66美元一桶左右了，所以他们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采购。
哦，看来印度还是更在意市场的现实，而不是这个制裁的表面的压力。
对，没错。然后更复杂的情况在于，欧盟是计划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全面禁止进口用俄罗斯石油生产的成品油，但是它现在这个所谓的允许的阈值是多少并没有明确，所以这个就让印度的出口商非常的忐忑，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调整自己的生产的配方，也很难去跟欧洲的这些买家去谈长期的合约，所以有一些欧洲的公司已经开始减少跟印度的炼油厂的谈判，转而去找其他的更安全的供应的渠道了。
印度的炼油商们为了规避这些供应上面的风险，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他们就是很有意识的在避免过于依赖一个国家的供应啊，所以他们也是比如说印度的这个国有石油公司，他们就开始每个月固定的去采购一船巴西的原油啊，这样的一个频率来分散自己的风险，同时也让自己不至于因为过量的采购某一个国家的原油而形成新的一种依赖。
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关于印度在原油采购上面的一些策略啊，无论是它在季风季节之后需求的反弹，还是它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长期协议的合作，还是它在面对欧洲的制裁和美国的压力之下的一些应对的方式，都充分的体现了它在这个能源博弈当中的智慧和它的韧性。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